好，我们感谢主哈，那这个非常的感恩，我们今天又跟大家一起，我们来做这个传福音的培训和研讨会。那我们知道上帝有极大的美意啊，他要祝福我们，他要更新我们，然后他要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其中得益处，让我们在其中得造就，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恩。那我也特别的感恩我们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一个愿意传福音的这种热心，所以我们来参加这个培训，不管是在现场的还是线上直播的，还有将来听录音看录像的，我们知道都有主丰盛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之所以做这个培训呢，就是我们主要是要帮助大家更知道我们怎么去传福音，怎么有力的去传福音，所以这个就是主感动我们啊去做的事情。而且我们之前在其他的教会我们曾经培训过5次，然后那么上次我们又讲了一次，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可以看我们以前的这个如何传福音的那些分享，对大家一定有造就。那我们今天呢就按照这个一路来，我们说我们这个是传福音系列的7讲。那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有丰盛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主，你特别要施恩祝福我们，让我们有勇气，有信心，有智慧，有爱心，又有热心的去传扬你恩惠的福音。我们特别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天国的福音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主求你亲自的施恩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在其中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在传福音上面更加有力量，更加有智慧，更加与你同行，更加经历你得胜有余的祝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那我们这个培训呢，我们还是这样子哈，就是我会先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分享完之后呢，我们就是研讨，然后大家一起讨论。那在我分享的时候呢，那我就给这个线上的弟兄姊妹，我就先静音，然后等我分享完了以后，那么我们的弟兄姊妹就可以讨论现场的和线上的一起讨论。那我今天呢是在这里要分享的题目呢叫做天国的福音。那我今天为什么要分享这个天国的福音呢？我想请大家先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4章23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那你看到其实这是马太福音4章，马太福音4章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准备大规模的展开他的福音工作，所以4章呢就讲到主耶稣受魔鬼的3次试探，然后魔鬼3次试探都失败了，主耶稣大大得胜，得胜，然后他出来以后，这里面就讲了他走遍加利利干什么呀？传天国的福音。那所以我们就要去看看主耶稣基督所传的为什么被称为天国的福音，还有我们这些人怎么传天国的福音。另外呢，就是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当我们去传福音，有人刚刚觉知的时候，我们说这叫属灵的婴孩，对吧？刚觉知的肯定是属灵的婴孩，那么我们要给他们送宝贝的，我们说要送3样天国的宝贝。那是哪3样？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然后引导我们。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说我们今天做这个分享，我们的重点不是仅仅是解经，我们主要是从传福音的角度帮助大家更好的去理解福音。我们其实就像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我们所领受的所有的圣经真理，其实你都可以用在传福音上面。每当你把你领受的福音真理用在传福音上面，你对那个真理的领受才是最深刻的。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去看一看，因为有些人一讲说耶稣传的是天国的福音，也可以讲得很精彩，但是有的时候会跟传福音割裂。但我们今天就让大家去看一看耶稣所传的福音，耶稣吩咐我们所传的福音跟天国的福音有什么关系，求主引导我们。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马太福音4章23节，我们再读一遍。
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
弟兄姊妹，你看这里面讲到说主耶稣基督传的是什么福音呢？是天国的福音。为什么耶稣传的福音被称为天国的福音呢？我们说你就要看耶稣，耶稣从哪里来的？耶稣是从天上来的，阿们吧。所以这个就是大不相同的，耶稣的福音和地上的宗教就不一样。地上其他所有的宗教都是从这个世界里长出来的，
唯有耶稣基督是从天上来到这个世界里面，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天国的福音里面意涵很多很多。那么讲到我们说跟我们有密切关系的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耶稣基督他来传的天国的福音，就告诉我们说是那位至高的上帝怎么样子啊，来到这个世界里面，从天国来到我们当中干什么呀？来施行拯救，然后天上来的那一位才能把我们带到天堂去，同意吧？如果一个宗教它本身就是从地上长出来的，它有什么资格把你带到天堂去？阿们吧。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就会很有信心，你会跟人讲你来信耶稣，信了耶稣天堂就是你的家。我们这样讲有没有夸大其词？
没有，
没有，这是实情，这是我们卓越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传福音把这些最卓越的丢开，太可惜了，阿们吧。你就你把你最卓越的拿开，然后别人说宗教都是劝人向善，你说对对对，我们也是劝人向善，他说那我信佛的，我干嘛非要信基督教？你有时候话就没话说了。你要跟他讲，不是，我给你传的是天国的福音，是那至高的上帝来拯救我们，你信了他你就能上天堂。你试试佛教敢不敢跟你说你一信佛就上天堂，道教敢不敢跟你讲说你一信道教就上天堂？没有一个宗教敢这样讲，阿们吧。我们为什么敢讲？因为是天国的君王，天上至高的上帝来拯救我们，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其实我们去讲天国福音的时候，你要看见，你要知道这点的时候，我们就要给人很多很多的鼓励。我们鼓励他们什么？你要去知道，其实罪人是没有办法自救的，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哈，弟兄姊妹。我再跟大家去强调哈，我现在讲第一点的时候是破除我们传福音的一些障碍。你不要说把我今天讲的你在传福音的时候非要跟慕道友讲，他有时候就听得云里雾里的，你要用他能听懂的方式。但是从我们去看耶稣为什么从天上来，表明地上的宗教有用没有用啊？没有用，表明我们自己能不能救自己啊？不能救自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罪人是没有办法自救的，只有那天上来的，从天上来的才能救我们，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两节经文我们读一下。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至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感恩。是的，天上的君王来把天上的恩典带给我们，让我们得救，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在讲我们传福音的重点是什么。你有没有注意，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些人说我觉得时候还没有到哈，我现在还不想加入基督教，或者说我还不想信教。有没有注意到很多不信的人一张嘴就说我不想信教？我们有些基督徒就讲，哎呀，基督教可比其他宗教好多了。你这样讲是没有用的，其实这是按照他的思路来的。你要告诉他的是什么？其实我传福音给你不是让你重点，传福音的核心重点不是让人加入宗教，是让人干什么？领受上帝的祝福，领受从天上来的祝福，阿们吧。所以他说我不要加入宗教的时候，你可以说我没有让你加入宗教，我是让你来领受从天上来的祝福。你一领受这个祝福，天堂就是你家了，你要不要？所以人很多时候有误会，因为他对宗教有误会。当你说你信耶稣必须加入宗教，他就说哎，等一等，时候还没到，对吧？不需要。其实我把天国的福音传给他，他后面发现这个福音真好，他就自己想来教会了，同意吧？你看我们周围有些我们的弟兄姊妹出信的，不就是这样子吗？你传福音给他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你来信耶稣，我们可不是让你加入宗教，但他觉得这个太好了，然后包括来到我们教会觉得哇，听牧师讲道我有得着，哎呀，特别那个艾宴做的好吃啊，我的来吃了以后我觉得又好吃，大家的这个氛围又好，所以我想来，对吧？他自然而然就来了。但是你传福音的时候他还没来吃过你的艾宴，他怎么知道你这儿这么好？他以为你传福音给他就是让他入教的时候，魔鬼就可以利用这一点很大很多的拦阻。但你告诉他说传福音给你是让你领受天上来的祝福，上帝的祝福，这就不一样。那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看，我们刚才读了这两节经文，我们再读一遍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我们再读一遍。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你注意，天国的福音和地上的宗教一个重要的区别就在这两节经文里体现出来了。天国的福音是讲恩典的，地上的宗教讲的是什么？讲功劳的，对吧？就是你要积累功德，怎么把功德积累够了你好上天堂。其实积累的够不够啊？不够。我们有时候你知道，人建设很难，毁掉很容易。我在你面前很努力保持一个温柔的样子，保持一个很有爱心的人设，哪一天突然有什么事情刺激我，人设崩塌，是吧？不但那些名人容易人设崩塌，我们每个人都容易人设崩塌，对吧？所以从地上爬不上去的，要靠什么？靠恩典。而且恩典是什么呢？恩典是天上的上帝他全然独自做成的。所以你说这个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这个关系好大了。恩典像什么呢？就像我们经常讲到时候用这个比喻，恩典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永生的水。这个永生的水，上帝把它一切都准备好了。请问我需要做什么事情？我需不需要跑到实验室里面去找什么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把它合成水分子，哎呀，合成把它搞出来，需不需要这样子？不需要。我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哎呀，我口渴，喝了就好了，阿们吧。所以你要知道，天上来的福音是唯独恩典的，天国的福音是唯独恩典的。所以福音是完美的恩典，给什么人？
一切信他，
给一切相信的。一切相信是什么？就是愿意接受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跟我们传福音有很大的关系。怎么很大的关系？我们传福音的重点是要把知识全部讲给他听，还是鼓励他来愿意接受？
愿意，
让他接受。其实知识的领受能不能一下子就领受进去？我问一下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哪一个人觉知的时候就明白了耶稣是神人二性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然后罪是多么可怕，知不知道？你知道你信主多长时间才开始明白这些？有时候第一年都完全蒙查查的，对不对？按照广东话说蒙查查了，对吧？然后第三年可能稍微明白一些，对吧？第五年开始知道多一点。所以你想在你跟一个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20分钟之内把所有这些知识都灌进去，而且他还要给你点赞，可能不可能？
不可能，
基本不可能。但是恩典，你要领受恩典，不是你知识要得着，而是你愿意，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愿意喝这个水就行。阿们吧。我不太懂水的化学特性，我不太知道水是两个氢原子加一个氧原子，我以为是三个氢原子加一个氧原子。影不影响我喝这个水？
不影响。
我喝了这个水，因为我对水有误解，会不会造成我喝下去以后我中毒而死？不会啊，明白吧？所以你传福音最重要的是什么？领人说来，你来愿意，你来接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天国的福音，你越同我们来讲，你越明白，你传福音的时候越厉害。为什么呢？因为人心有一个坚固的营垒，你知道是什么营垒吗？功劳主义，无功不受禄，是不是啊？神人合作啊，我们都是这些，天然都是这样去想的。所以当你跟他讲，所以有些人是想接受福音的，但是他自己一想，哎呀不行哦，我觉得我做的还不够好，我还要有很多改变，我还不够改变，然后我觉得我还没到时候。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慕道友？
有，
我们会遇见的。他觉得，他说我是吸烟的，等我把烟戒了吧。然后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对对对对，戒了烟再来信耶稣，对不对啊？
对，
不对，你不需要改变你自己，你只需要什么？你只要接受就行了。其实恰恰相反，你接受了，你把耶稣基督这个永生水喝下去，你就开始有能力能改变你的坏习惯了。阿们吧。就像我们今天上午讲的，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在我们里面有一个什么生命啊？永生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胜过死亡还是被死亡胜过？
胜过死亡。
这个生命胜过死亡，能够吞灭死亡。所以你接受了，你就有能力改坏毛病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如果遇见一个人说我吸烟吸了20年，然后我觉得我要把烟戒了才能信耶稣，你该怎么说？你应该跟他说不要急，你信，先信耶稣，信了耶稣我相信耶稣会帮助你把烟戒了。请问我们这样说有没有说大话？
没有
说大话。有些人说，哎呀梁弟兄，咱可不敢这样讲啊，讲了以后如果3年他都没戒烟那咋办呢？这不是羞辱上帝了？你担心这个问题吗？不需要担心的。
上帝会按照他最好的时间帮助这个人。但福音的大能能不能帮他戒烟，弟兄姊妹？连毒都戒了，还何况戒烟，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没有讲任何的大话。你明白这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其实在传福音的时候，你不是要悟道有明白福音是怎么回事，而是你越明白什么叫做唯独恩典的福音，什么叫做天国的福音，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就越有能力，你就越能够把那些拦阻人接受耶稣的那些东西给他给搞定。就像施洗约翰来了，圣经里面讲说施洗约翰是干什么，是把那些坑坑洼洼的路填平，把曲曲折折的路修直，就是这样子。你要多明白福音，而不是要求慕道有明白。你越明白福音，你传福音就越厉害，你越正确的理解福音，你传福音越厉害。这个时候一听他讲，他又说我表现不好了，我做的不好啊，我觉得我现在不能信耶稣啊，这个时候你就马上跟他说，不是的，福音是纯全的恩典，不需要你做任何事情，你只要接受就行了。如果你遇见一个广东人，你就跟他说，我就举一个煲汤的例子给他，对吧，我把汤煲好了，你需要做什么，你喝不就行了吗，对不对？甚至我汤煲好了，盐我都给你加好，你千万别自己加盐，你自己加盐我的汤就不够鲜了，同意吧，是不是？上帝的福音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明白这个时候，我们说福音是唯独恩典，天国的福音是唯独恩典。然后我们再讲，当你看主耶稣基督传天国福音的时候，其实这里面意涵很多。我说在这里的话，他也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亲自来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是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来怜悯我们，来拯救我们，阿们吧。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记得耶稣是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来到我们当中是不是为了责备我们，他觉得在天上骂我们不够劲儿，所以在地上跑我们身边骂我们，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他来干什么？怜悯拯救。所以对我们的启发是什么？我告诉你，我们传的是道成肉身的福音，你要用道成肉身的方式去传福音。怎么用道成肉身的方式去传福音？你要去效法基督，你看见的每一个灵魂你要怜悯他，你要体恤他，你像耶稣一样陪伴他。你看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教训人，传什么呀？传天国的福音，医治什么？百姓各样的病症。这是不是怜悯？完全的怜悯。所以弟兄姊妹，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如果觉得一个人很可恶，你传不了；但你觉得一个人很可怜，你有悲悯之心对着他，我告诉你，你就能传了，对吧？他都能感受到你对他的那种爱，而这种爱就是基督道成肉身的原因。所以我们有时候跟最亲的亲人很难传福音，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积怨太深，对不对？我一看见他我就生气，我就想来他小时候怎么对我不好，我就想来他怎么欺负我，我就想来他跟我的过节。所以我们那个怜悯的心丢开了，一旦你怜悯的心回来，你传福音的能力强得不得了，因为这种怜悯的心就是基督道成肉身的原因，就是基督道成肉身最重要的一个展现。所以我要传耶稣基督天国的福音，我用道成肉身的方式，阿们吧。而且我再讲，其实在这方面来讲，我们以前讲基督为王系列的时候，我们讲天国君王的时候也特别讲过，我们讲什么？天国的君王才有资格邀请我们进天国永住，同意不同意？就是我们举例子，比如说假设我们家很大，500平米那么大的房子，有弟兄姊妹去我们家看了，说：“哎呦，你们家房子这么大。”当然我们家没那么大哈，我只是假设哈。然后假设有弟兄姊妹来我们家看了以后，说：“哎呀，牧师家有500平米这么大的房子，那个谁，小李、小王、小张去他们家住，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啊！哦，这么这样子可以啊！我们家你随便让他们住，我让人住可不可以？
可以。
如果是别人让他住，可不可以？
可以。
不可以。所以耶稣基督如果不是天国的君王，他有没有资格邀请我们去天堂住？耶稣如果不是天国的君王，他能不能邀请？他就不能了，对吧？但耶稣是天国的君王，所以他就有资格。所以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一点哦，你跟他说你一定会进天堂。为什么？因为现在不是我给你发邀请，是谁给你发邀请啊？
耶稣。
我是耶稣的什么人？我是耶稣的传令兵而已，阿们吧。所以我今天为什么来跟你传福音？因为耶稣爱你，耶稣想让你住在天堂里。所以这个时候你传的福音，上帝跟他之间有关系没有关系啊？有什么关系啊？爱的关系了，好不好啊？这才好。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当初信主被人感动，但是 有很长一段时间都觉得上帝离我们很远，因为当初跟我们传福音的人不这样传，所以我们觉得哇，上帝在三腾天之上，哇，那得多高啊，是吧？离我得多远呢、啊？然后你要跟他讲，其实上帝离我们远不远啊？不远，他差我来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啊，你要知道，你就是传天国福音的人，你是天国的大使。所以我请大家读一下这节的经文，我们上次就专门讲过这个君尊的祭司的时候，这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弟兄姊妹，你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你就记得什么？记得你的身份。每一个传福音的人是什么身份？君尊的祭司。我是天国派来的大使，阿们吧。所以天国的大使应不应该有天国的样子、啊、有。天国的样子是趾高气扬吗？
不是。
天国的样子就是看耶稣。耶稣是什么样子啊？耶稣是温柔的，耶稣是亲切的，耶稣是尊荣的，耶稣是喜乐的，耶稣是充满盼望的。所以耶稣是满身荣耀的，我们是不是？是。所以你去传福音的时候要不要有尊荣感？我们传福音是不是去偷偷的跟人传福音？我们有些环境不许可我大声讲，这是环境不许可，但你心里面要认定自己是一个尊贵的人还是一个卑贱的人。尊贵的不得了，你知道吗？当你有这种尊荣感的时候，你跟人传福音的时候，对方对你都会肃然起敬。同意不同意？一个人尊重自己，别人能感受得到的，别人就会很尊重你。一个人轻看自己，你想让别人重看你很难，同意吧？所以基督徒是最重看自己的。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是神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上帝呼召出来要传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你注意，你要跟人总是亲切，总是热心，总是温柔，总是喜乐，总是有盼望。我跟你讲，光是你意识到自己要这样子的时候，你靠近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天然有很强的吸引力，对吧？因为对方就会被你那种生命的品格所吸引，觉得哎呀，为什么我在你身边就觉得这么舒服？为什么我在你身边好像觉得你的生命里有光？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跟千文师母，我们那时候这个跟他的一个朋友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我那时候我信主时间还不长呢，我们就跟他传福音。然后我就记得那时候我反正我那时候对那个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印象特别深，然后就跟他讲说的，耶稣说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来信耶稣怎么样？我就跟他讲这些，你知道吗？我跟他讲完了以后，那个人是练瑜伽的，他通灵的，然后他就说，哎，你刚才讲那句话讲什么？你能不能再给我讲一遍？我说哪句话？就是你刚才说的。哦，我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说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头顶都有道光。真的，我告诉你，我们自己不知道，他是通灵的哦，他是跟灵界有交流的。他说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头顶有一道光，你一讲又有了。真的，弟兄姊妹，你要相信，真的，我们是极其尊荣的，灵界是很怕我们的，你明白吗？魔鬼我们一出去浑身发光，魔鬼只能跑了，对吧？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身上自带天国的光，能吸引人。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我们说你要明白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是上帝来拯救罪人，不是地上的宗教。天国的福音是纯全的恩典，完全的恩典，所以只要愿意接受的就能得救。天国的福音是基督道成肉身，邀请人来住到天国上面去，差我们做天国的大使。阿们吧。每一个基督徒是不是都是天国的大使？是的，特别参加这次培训的，阿们吧。所以跟你自己讲，我是天国大使，我是君尊的祭司，我里面有荣耀的生命，有天国的光在我头上。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你要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要讲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怎么样去传这个天国的福音。 既然耶稣基督他传的是天国的福音，我们怎么去效法主耶稣基督也去传这个天国的福音，这个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一看。那我想请大家我们再读一下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弟兄姊妹你注意，天国的福音这里面讲耶稣去到各会堂教训人，教训人的意思是不是耶稣去到一个会堂就板着脸，哎，你们这些人很糟糕啊，你们是不是这样子？
是是。
你没发现我们有时候传福音是这样子的对吧？你居然不承认你是个罪人，我得想办法论证让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耶稣可不是这样子的，这里面的教训是教导的意思，耶稣去到各个会堂都教导人，然后干什么？传天国的福音，他是来送祝福的，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啊，传天国福音的时候，你第一个心里面要一个强烈的意识，要常常提醒自己，我来传福音是给人发出咒诅还是给人送祝福的？我是送祝福的，弟兄姊妹。所以我在这里在讲，我不太鼓励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用一个错误的方法，在我看来是错误的方法，就是有些弟兄姊妹传福音的时候呢，喜欢讲地狱，喜欢讲地狱，说的你来信耶稣吧，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你就下地狱。然后你知道吗，对于这些人来讲的话，这种话他你因为你已经是上天堂的人了，你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对一个不信的人，对一个慕道友来讲的话，他觉得你讲这句话对他是祝福还是咒诅？他觉得是咒诅。因为我还没决定要不要信你的耶稣，你说不信耶稣就下地狱，哇，我原来跟你好朋友，你这样咒诅我，你说我讲的是真理啊，不信耶稣的都会下地狱。弟兄姊妹啊，你是来传福音的，就像我们说的，鲁迅先生不是那时候写过一篇文章，说有一个家生了个小孩子摆百日宴，是吧？摆百日宴，然后大家都来祝贺，说这个小孩子一看天庭饱满，将来能当官。那个时候这个小孩子看他怎么怎么样，将来会发财怎么怎么样。然后有一个人来讲实话，说这个孩子将来会死。请问所有这些人谁讲了实话？好像他最后那个讲实话了，怎么样？他肯定会死啊，对呀、啊，他说的实话是不是？然后但是说到这个实话，聪明不聪明啊？完全不聪明。所以基督徒啊，你是来送祝福的，你不要轻易讲什么你不信耶稣就下地狱。我还记得我他明白了以后，你告诉他你已经上天堂，你再跟他讲，对吧？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跟我姐姐那时候传福音就是这样讲，我很热切希望他信主，我说你一定要信耶稣啊，你不信耶稣的话会下地狱的。你知道他怎么反应？他说我下了地狱跟魔鬼一起，我们带一支军队打到天堂上去。你完全不起作用的，弟兄姊妹，是吧？耶稣不是这样子。你注意圣经里面耶稣有没有讲过关于地狱的真理？
没有。
耶稣有没有讲过关于地狱的真理？当然讲过了，他讲过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但耶稣讲那些话是跟门徒讲的还是跟慕道友讲的？他是教门徒真理的时候讲的，这是我们关上门自己说。你不要传福音的时候跟人讲你信耶稣，不信耶稣你就下地狱啊，你就下地狱啊，就把人气死了，你知道吗？对不对？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啊，你要效法耶稣，我是来送祝福的。你如果现在还不接受，回头慢慢再来，是吧？所以我讲到这里，我就想来，我们那时候在郑州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姊妹，她就讲她的先生怎么信主呢？就是被她小女儿感动信主的。这个姊妹就像我们以前一样，她很想让她的先生信主，然后包括把她先生没信主说，逼着她先生来教会。她因为她很厉害的，所以她先生来到教会，手里拿本圣经，中间夹了英语书在那读英语，然后但是假装来教会。他说他先生怎么信耶稣呢？他就跟他先生讲，信耶稣就是你要信耶稣啊，不信耶稣你就下地狱啊。你看我们家现在我俩女儿都信了耶稣了，就是你没信，将来就你在地狱里，就你在地狱里。然后呢，结果那个时候他小女儿突然就哭了，小女儿说什么呢？说妈妈不要再说了，如果爸爸真的将来不能做基督徒，我也盼望他在地上这一生过得快乐，你不要再讲这样的话了。他这个话一说出来，爸爸受感动了，爸爸后来找我们决志信耶稣。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以为你在讲真理，对方的感受完全是在送咒诅，不对的，阿们吧。你要像耶稣那样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是来审判人，我们不是来定罪人，我们是来干什么？我们是送出天国的祝福，这就是传福音。 你不要在乎法利赛人。我告诉你，法利赛人说，哎，你们老是讲好东西，废话，我不讲好东西我讲什么？还有比福音更好的东西吗？我传福音不就是想把好东西送给人吗？对吧？你不要让法利赛人指导你怎么传福音，他们自己都是拒绝福音的，他能教你怎么传福音？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网上有些人很喜欢写文章啊，这样传福音是不对的，那样传福音是不对的，待人绝志是不对的。你去问他，你传过几个福音？连他老婆都没信，看在那写文章教你怎么传福音，你听他干什么？对吧，弟兄姊妹？所以不要理他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传福音根本不是要审判定罪，传福音是把天国的祝福送给人。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讲，天国的祝福是白白的恩典，阿们吧。谁可以接受？只要愿意的人都可以，阿们吧。所以我是把祝福送给你，只要你愿意我就给你，对不对？不就是这样子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我们以前讲道的时候也说过，我再说，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人心像坚固的营垒，你要把他的心门打开，最好的钥匙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送出祝福。你去祝福人的时候，他的心就打开了，对吧？你看到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彼得认了耶稣是基督以后，主耶稣说，我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天国钥匙是什么？天国钥匙里面有很深的内涵，其中在传福音的内涵上面，天国的钥匙就是祝福。你遇见一个你的熟人也好，你的亲人也好，一个陌生人也好，你要传福音给他，你告诉他说，我是奉上帝的安排差遣，我要把天国的祝福送给你，只要你愿意，这个祝福就永永远远是你的了。只要你愿意，这个祝福不但对你有利，对你的家也有极大的祝福，极大的益处，甚至惠及你的子孙后代，你要不要接受？这个是很厉害的，就把人心打开了。因为有些人不会传福音，所以他们很惊讶，我们为什么一传福音人家就信，你这样一讲人家就信。对呀，因为我用了天国的钥匙把人心打开的。弟兄姊妹啊，你要学会这个呀。你不要听法利赛人讲，法利赛人的传福音方法直接丢到臭水沟里面跟老鼠放一起就行了，不要听他们说的，阿们吧。去效法耶稣，耶稣怎么说话？耶稣到处传天国的福音，到处把祝福送给人，阿们吧。你看他遇见彼得的时候，他有没有跟彼得说，彼得你知道你是个罪人吗？你知道撒谎就是罪吗？嗯，居然不承认你是个罪人，我给你论证一下，耶稣有没有这样子啊？
没有。
耶稣说，来跟从我干什么？我叫你得人如得鱼。这是什么意思啊？那些荆棘神学就讲说，耶稣一呼召彼得就让彼得去受苦，不是，彼得原来只是个渔夫，他只能得鱼，现在你跟从我能得什么？能得人。人和鱼相比哪个贵重？所以耶稣是来给他送祝福的，还是给他送一个枷锁的？送祝福的。你要看清楚，这是第一个，传天国的福音就是把天国的祝福送给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你要去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你要有怜悯，你要有怜悯。就是我们看到主耶稣这里面讲的，说他走遍加利利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什么呀，各样的病症。所以有些人就字面解经了，说这样我们传福音必须把人的病治好，那我就得挑人了，遇见一个瘫痪的我就不敢跟他传了，对吧？我怎么把他治好？我得拿钱给他治吗？不是。其实耶稣医治人，我们不一定有医治的恩赐，但医治的前提是什么？是怜悯还是痛恨呢？怜悯。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去传福音越有怜悯的心肠，你就越能传福音。所以你要知道这点，明白这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在讲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充满怜悯。充满怜悯什么呢？你看每一个灵魂怎么看，这个人现在还没信耶稣，我看他好讨厌，你就传不了了。你看的是什么？这是一只迷路的羊，迷路的羊可怜不可怜啊？
可怜，
好可怜。哎呀，这个人现在他很反对基督教，但是我不要仅仅看表象，这个人是一个迷失的以色列人，我要怜悯他，阿们吧。哎，其实我们拯救的以色列人多不多？弟兄姊妹，
多，
多，是吧？我们去年、今年，我们所传的福音，你每传的一个福音，都是把一个在埃及迷失的以色列人干什么呀？拯救回来了。 而且从这个角度来讲，耶稣去医治人的病症的时候就是体恤人，你要知道人的软弱，人的艰难，人的需要在哪里。梁弟兄，我不敢知道这些，知道这些我怕我帮不了他。我告诉你，传福音最厉害的地方还真的在这里，你不需要说我能帮他，你需要的是什么？介绍个医生给他。哪个医生啊？
耶稣。
耶稣。哎呀姊妹啊，你好像说最近脚疼，哎呀弟兄，好像你说你的腰痛，来信耶稣，让耶稣来医治你，可不可以？我问弟兄们。
可以可以、啊、
不要这样说，万一耶稣不医治他怎么办？你看我们自己没信心，所以就传不了福音了。你要有信心，阿们吧。其实他真的信了耶稣，他感动得不得了。就像昨天我们几个弟兄姊妹一起把一个这个原来是慕道友，现在就已经是姊妹了，我们去给他传福音，我们去跟他讲耶稣，讲的时候我们一边在讲，他就感动得泪流满面，非常感动。他有很多的艰难，但是当我们跟他讲到耶稣对他的爱，我们跟他讲到耶稣对他无条件的爱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感动，他就愿意觉知，他都没问那么多，说哎呀我现在的艰难怎么办呢，怎么样子，他就不再陷入忧愁当中了。真的就是这样子的，我们知道他有困境，我们告诉他说耶稣一定搭救你。我有没有讲大话？
没有。
而且耶稣做的事情是奇妙的，阿们吧。我说的永远比不上耶稣要跟你做的。我们有没有可能跟一个人答应说，哎呀耶稣会爱你啊，耶稣会在你身上做奇妙的事情，我认为会做什么什么，然后耶稣说哇你不要把我说的那么大呀，我做不了那么多事啊，会不会这样子？
会。
不会。我告诉你，耶稣做的事情总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去传福音，你其实充满怜悯的心，把耶稣这个好医生介绍给他，对吧？把耶稣这个好医生介绍给他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大不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在这里专门放了这张图片，这张图片是什么？大家很熟悉的故事了，摩西，上帝用荆棘火焰的异象呼召摩西。我告诉你，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身份，你的身份是什么你知道吗？每次你传福音，你都是下埃及的摩西。任何一个灵魂你对着他的时候，你要记得这是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你看这个你就明白耶稣为什么跟门徒讲说，你们传福音的时候外邦人的路不要走，你们要去寻找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对吧？耶稣为什么这样去讲？其实每一个接受福音的人是不是就是以色列人呢？不就是真以色列人吗？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你是下埃及的摩西，而且你去存怜悯心的时候，你正是跟上帝同心。为什么我说是跟上帝同心？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出埃及记二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弟兄姊妹，其实我只是选了这节的经文，这节经文是讲还是上帝呼召摩西之前呢，就是用荆棘火焰呼召摩西之前。其实上帝呼召摩西之后，这个说耶和华听见他百姓的哀声，在出埃及记里面不止一处，很多处。我们一看这个经文就特别的感动。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是不是个个表现优异？只是被欺压，还是以色列人肯定有问题？一定都有问题，同意吧？我们有没有问题？
有。
我们有些困境是不是一定是别人给我造成的？
不是。
不是，有些困境是我自己造成的。但上帝来拯救我们的时候，有没有分这个？上帝有没有说，这个潘弟兄的困境呢，是别人造成的，我要救他。这个李姊妹的困境呢，是他自己造成的，活该啊，活该啊。上帝的字典里没活该这两个字，我告诉你。阿们吧。上帝就是一味的怜悯，所以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情，这个灵魂啊，我发现他不是基督徒，我今天想给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内心深处的哀哭，他内心深处的哀声，谁听见了？上帝听见了，所以上帝才差我来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在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只有快乐没有哀声的？没有的，每个人心里面都好多叹息。阿们吧，上帝顾念我们。所以你要记得，当初上帝拯救你，不就是因为他听见你心里的叹息了吗？
你现在出去传福音，就是因为上帝听见了这些人心里的叹息，所以我要传福音给他。阿们吧。我是摩西，你看摩西他这一点真的非常好，他就去下埃及去拯救以色列人，去传福音的时候，以色列人抱怨摩西不抱怨呢？抱怨，第一次就抱怨了，因为摩西下去法老让他们做砖又不给草，所以以色列人说，哎呀摩西你害死我们了，你来了一点都没拯救我们，反而更苦了。你注意摩西这个时候没有跟以色列人对骂，摩西去跑到上帝面前去哀告。为什么他跑到上帝面前去哀告？因为他怜悯这些人，他觉得这些人好可怜，我不要跟他们对骂，他反而跑到上帝面前。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姊妹，你要效仿摩西，你别老是跟你先生跟你周围的弟兄姊妹对骂，你看到他跟你抱怨的时候，你跑到上帝面前去抱怨上帝去。哎，我说梁弟兄怎么可以抱怨上帝，你在上帝面前把你的怨言发出来，上帝会安慰你。但是你在人面前抱怨的时候，上帝不喜悦，因为上帝看见你那颗怜悯的心。你听见他抱怨，你不是只是看到他糟糕的一面，你看见了他可怜的一面。阿们吧。所以你看摩西跑到上帝面前说，上帝啊，你没有拯救以色列人，他们现在更艰难了。上帝真的没有骂摩西，上帝没有说你回去怼以色列人，你怼我干什么，上帝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上帝就安慰摩西，来吧，先行神迹，我要把我的百姓带出来。所以你每次传福音的时候，你对着你所面对的，不管是你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人，你一定要提醒自己充满怜悯。阿们吧。充满怜悯才是传天国福音的人，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你还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要与主同行。其实传福音的真相是什么？你要凭着信心才看得到。你没有信心，你传福音的时候觉得孤单，你觉得你传福音的时候慕道友有的时候怼我，然后弟兄姊妹呢不理解，特别是你越传福音，我告诉你，攻击你的基督徒越多。因为保罗说了，这是一个真理。你说这是什么真理？保罗说到，他说宽大有功效的门为我打开了，反对的人怎么样子也多。反对的人是哪里来的人？教内的还更多，我告诉你。但是你如果只看现象，你很容易灰心。你不要只看现象，传福音你用信心去看，你要看见真相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传福音的时候是干什么呀？是我跟主同工。就像我们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一样，主耶稣基督拉着一个小女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是主牵着我的手去传扬福音。阿们吧。所以传福音的人没有一次孤单的。我之前也跟一些弟兄姊妹去交流，我知道有一个姊妹，她所在的教会是很律法的，但是他们教会呢用律法的方式逼着弟兄姊妹去传福音。然后我说你们这些弟兄姊妹的灵性不会太差。为什么不会太差？不是因为律法是对的，而是因为每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谁跟你同行？耶稣跟你同行。所以传福音的人一定是亲近耶稣的，哪怕他是因为律法，因为错误的动机去传福音，耶稣都跟他同行。所以他传完福音以后一定是很有力量的，当然可能体力会有消耗，但他心里面就有力量，因为每一次传福音都是耶稣基督与我同行。所以传福音的真相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说传福音的真相其实是谁在做工啊？耶稣在做工。我做什么角色？我是耶稣的口，我是耶稣的手，我是耶稣的脚。阿们吧。你这样去看的时候，传福音的人从来不孤独，传福音的人是与主同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因为我传福音的时候是跟耶稣一起做工，其他我还真的不敢保证传福音一定是跟耶稣在一起的。因为马太福音28章福音大使命里面，耶稣说看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你们都教训他们遵行，我就什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传福音的人不需要，我也。所以传福音的人，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传福音的人一定是跟耶稣同行的。阿们吧。那你跟耶稣同行的话，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跟耶稣同行，请问结局是失败还是得胜？
得胜。
那梁弟兄，难道我每一次传福音，人都必须信吗？他不信，是不是就是失败？
不是。
有的时候你是撒种的。有的时候你是施肥的，有的时候你是收割的，撒种的是不是就是失败人士啊？
不是。
是不是只有收割的才是成功人士啊？
不是，
所以做福音工作永远是得胜有余的。阿们吧，你要记得这些，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所以你要去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你要有信心，你要记得你是跟基督一起做工的。你去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你要充满怜悯的心，你要知道是耶和华听见他们百姓的哀声差你出来的。你去传天国福音的时候，你要记得你是给人来送祝福的，不是来定罪人，不是来审判人，不是来咒诅人的。你要记得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再讲最后一点，就是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说我盼望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个事情，我们带着一个人绝志了。我们有时候一带这个人绝志，我们觉得工作完成了啊，好了，再见再见。我说不是，对初信的弟兄姊妹，因为你传的是天国的福音，我说你要送给他天国三宝。为什么要送给他天国三宝？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你知道这个是描述什么故事，大家知道吗？就是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然后有东方的三博士拿着黄金乳药，这个墨香，那个乳香墨药来送给耶稣三份珍贵的礼物，对吧？你说基督徒能跟基督相比吗？不一样，基督徒确实不是基督，但是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是不是耶稣住到他心里去了？他是不是属灵的婴孩？是。所以这个婴孩耶稣得了三个宝贝，我们要给刚信的弟兄姊妹也要给他三样天国来的宝贝。哪三样天国来的宝贝？我说就从我们天国福音来的。哪三样呢？求主带领我们。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先来读第一节的经文，约翰福音3:16，我们一起来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经文你要记得，你不要要求慕道友记得哈。你第一次跟他传福音要求他记住的话，你简直要求太高了，对吧？要求太过分了。但你要记得，记得什么呢？你给他的第一份天国的宝贝礼物叫做信，就是我们其实三份礼物就是信、望、爱。那我说第一个是信什么？你要兼顾他的信心。兼顾他怎么兼顾他的信心？你来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你已经信了耶稣，按照约翰福音3:16，他还会不会灭亡？不会了，永远不会灭亡。你要告诉他，你永远不会灭亡，你一定会见天进天堂，上帝永远不会丢弃你，上帝会一生陪伴你。阿们吧。我们有没有说假话？
没有。
他接受耶稣以后，我告诉他说，圣灵住在你里面，上帝会一直加恩加力给你。我有没有讲假话？没有。但是很多初信的弟兄姊妹懂不懂这个道理啊？他不懂。所以你给他的是不是宝贝啊？极大的宝贝。你把这个宝贝给他的话，你知道对他有多大的安慰和激励，帮助他，他就记得我就是基督徒了，我就是神的儿女了。我们很多基督徒啊，太吝啬，不肯给初信的弟兄姊妹这些宝贝，觉得说这样宝贵的真理得等他信主3年之后再跟他讲。然后在这个3年的过程当中，他有没有软弱的时候啊？有。他一软弱，然后有些基督徒呢还说，我看你就不是真基督徒。这个时候他就更觉得，对啊，我不是真基督徒，我就是假的，所以算了。他一算了，魔鬼来不来啊？魔鬼就来引诱他，让他继续跌倒。所以你要把这个宝贝给他，你信了耶稣，上帝永远不会丢弃你，你信了耶稣，你永远不会灭亡，天堂就是你的家。你把这个告诉他，你就能极大的坚固他的信心。所以这个真理好不好啊？太好了。得救的确据是我们基督教和天主教最重大的分别，但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在救恩论上面根本是天主教的，他们反对得救的确据，他们觉得说你受洗了都不一定得救，你得天天参加教会活动，你得通过我的考核，你得通过我的眼睛的审查，你才可能是有永生的人。这些啊真的是僭越，这些人得罪上帝的，这些人按照主耶稣说的，不如给他脖子上拴个磨盘丢到海里去。这些人赶紧不要站讲台，这些人站讲台害死不知道多少人。弟兄姊妹，不是的，你要把这个宝贝给人，这是要给我们初信的弟兄姊妹。你不要担心初信的听不懂，你跟他讲他听得懂，因为人第一次接受耶稣的时候就是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初信的弟兄姊妹，你去跟他讲道理，他领受的快得不得了，特别是这些宝贵的福音真理，特别是宝贵的关于上帝施恩的真理，他比我们领受的好。
我们很多人信了时间长以后，被错误的神学把我们的心都戳烂了，所以很多宝贵的真理我们不接受。他们不是的，因为那一刻他正在圣灵充满之下。你要记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给他坚定不移的盼望。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五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赞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弟兄姊妹，盼望很重要。很多人之所以会接受我们的福音，是因为像彼得说的，当人问我们的时候，我们将心中盼望的缘由告诉他们。这个世界经常给人带来的是各种各样的绝望，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你把盼望展现出来的时候，我告诉你就能救很多的灵魂。然后这个人接受了耶稣，你要继续给他盼望。给他什么盼望？就像我们在这里放的这张图片一样，这是我们讲到很喜欢，也是圣经里面反复提到的事情。什么事情啊？红海分开。你要告诉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你放心，从今以后你遇见任何的困境，上帝都会给你开路。我有没有讲大话？
没有。
他很多真理都不懂哦，他真理不懂，影不影响上帝给他分开红海？
不影响。
不影响。反而你不给他讲这个真理，他很多的艰难，很多的害怕。阿们吧。你要去跟他讲，告诉他你已经是上帝的儿女了，他总给你惊喜。跟我一起说一遍，你已经是上帝的儿女，他总给你惊喜。你去传福音，这个人觉知了以后，你要告诉他这个，放心，弟兄姊妹不要怕，你不要吓唬他。你知道我们有时候人一开始刚信主的时候，他有时候哎呦我担心怎么怎么样，我说对了，记得来教会啊，不来教会小心魔鬼把你叼走了，是吧？我们很容易这样子，这是不是圣经的说法？我们上次就跟大家讲过，你看主耶稣差十二使徒出去传福音，差七十个门徒出去传福音，他们回来以后高兴不高兴啊？
高兴。
高兴。他们说哇主啊，鬼都服了我们，传了好多福音。耶稣有没有问他们说，你们传了那么多福音有几个跟着回来的啊？你没搞错，那么少人跟着你们回来，你没搞错。你没发现有很多教会就是这样做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的救恩论不坚定，他们认为说如果一个人信了耶稣不回到教会当中牧养呢，他会夭折。唉，一个人接受了耶稣就接受了什么进到他里面？永生。这个永生是胜过死亡的，还是死亡能吞掉永生的？
胜过死亡。
永生胜过死亡。所以凡是接受耶稣的一定有永生，一定不灭亡，我不担心。所以他要不要来我们教会？他愿意来好不好？好。他来了我们就告诉大家，哎，这是初心的弟兄姊妹，大家一起欢迎他，阿们吧。但他不来我们教会可不可以啊？
可以。
去其他教会可不可以啊？
可以。
哎呦我白干了。有没有白干呢？没有啊，我给天国增加人口，我干嘛那么在乎非要来我们教会？我为什么非要那么自私呢？有些牧者是非常自私的，他知道传了福音不一定来他自己的教会，所以他不肯传福音，他只肯植堂。你知道植堂的好处是什么吗？植堂的好处就是来，我植了堂我就能把人给拉进来，对吧？你们池塘里的鱼我也钓几条进来。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不做这个事情，你只管去传福音，阿们吧。所以你要给这些接受耶稣的这些刚刚接受人把盼望给他，告诉他在你接下来的人生当中会充满了惊喜，不单是我的也是你的人生，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最后一个我们要给他的宝，天国的宝贝是什么？是爱。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一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节经文很安慰我们，是吧？耶稣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什么？到底。刚刚觉知的人是不是耶稣所爱的？
是。
还是必须信了三年以后耶稣才开始爱他？
是。
耶稣什么时候开始爱我们的？
你信就爱。
我们信之前耶稣爱我们没有？
啊，
你没信之前都开始爱你咯，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跟初信的弟兄姊妹讲。所以我传福音的时候，我记得我就跟一些弟兄姊妹刚信的跟他去讲的时候，他非常的感动。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知道吗，为什么今天你会在这里？因为耶稣一直在爱你，直到今天把你带到我们中间来。 甚至你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耶稣就已经爱你了。甚至你在咒诅耶稣的时候，你在仇视基督教的时候，耶稣已经爱你了。然后他一旦爱你，就爱你到底。他一旦爱你，就永远爱你。爱是什么呀？爱是永不止息呀。所以他会永远爱你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告诉初信的弟兄姊妹，我跟你传的是天国的福音，是那位天国的君王，他要爱你。然后他怎么爱你？他要爱你直到永远。从今以后你再也不孤独了。从今以后有一个东西一直围绕着你。什么东西啊？神的爱，对吧？你要明白这点的时候，你是何等有福的人。我这样说有没有说过头？
没有。
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当你这样去说的时候，坚固他的信心不坚固啊？坚固。所以他就会记得你。只要这样的去跟他讲，把这天国三宝在他信了以后，只要你时间许可，你把这天国三宝给他，我告诉你，他就会得到很大的坚固。当仇敌来攻击他的时候，当魔鬼来试探他的时候，他就会记得那天有一个基督徒跟我讲了，我是神的儿女，我被上帝永远爱着，上帝总是会给我惊喜，哎呀，我永远不会灭亡。这个时候魔鬼很多的诡计都不能得逞了。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要传的天国的福音。耶稣基督是天国的君王，告诉我们他传的是天国的福音。我们要去效法耶稣基督传天国的福音，我们要把天国的宝贝送给那些接受这福音的人，这样子我们这个福音传出来以后强而有力。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再进入我们的研讨环节。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大大的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你把天国的福音赐给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在你里面得了永生，让我们在你里面有永不熄灭的盼望，让我们在你里面，我们真的是知道你对我们的爱永不断绝，永不止息。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我们也特别感谢你，你差遣我们去做你的天国福音大使，传扬你恩惠的福音。主啊，求你让我们在圣经当中学到的每一个圣经真理都用在我们传福音上面，来帮助更多的人来归向你，也让我们真的是把这些宝贝的天国真理，最好的宝贝送给那些初信的弟兄姊妹，帮助他们坚固信心，帮助他们更认定自己基督徒的身份，上帝儿女的身份的时候，主啊，你就是我们所做的工，在你面前充满了天上的奖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